好，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
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这段经文呢，比较长啊。我是希望我们有一段有一点安静的时间的学习啊。当我们每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打开手机使用，对不对啊？你常常也会关注，哎呀，我今天这里面还有充电，我现在10%还是50%呢？对不对啊？那有的时候，尤其出门的时候，你就会说，哎呀，担心我是不是要带个充电宝。所以我想每天或者最多隔一天两天大概我们就要充电是吗啊，你现在不需要看你的手机嘛，可是你大概想我还有多少充电啊。那其实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在属灵生命的常常也要充电，常常要接上这个总开关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他生命的活水就充满了我们啊。那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作为一个即使是一个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常常也要反省，今天我处于怎么样的生命状态，我怎么样来面对现实，我来展望未来呢啊。所以我在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是想说第一个啊，我们要认识时代，我们要警醒的面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我们来更新生命。第三个就是要认识使命，为主所用啊。我们今天打开经文，打开这个 PPT 的第一部分，我们来看啊，怎么样来认识时代和警醒面对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13-16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开口，预备，请。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各方各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这民的一切恶，就是离弃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我要发出攻击他们。”好，我想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啊是让我们看到啊耶利米所处的他的时代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政局动荡，经济崩盘，信仰错乱。啊，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在耶利米那个时代是一个时局动荡的时代啊。耶利米的在第一章的2-3节两节经文里面，他就提到了啊，他经历了这个亚门、约西亚、约雅敬、西底家四位国王啊，还不包括那些在位只有3个月的约哈斯、约雅金这两个国王啊。所以在这个6个国王，大家注意啊，这个当国王啊，当最高的领袖其实是高危行业啊。所以这6个国王呢是没有一个是寿终正寝的啊，像走马灯一样的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啊。可见当时的时局是非常的动荡不安。因为什么？犹大国就是当时以色列分南国北国嘛，对吧？犹大国是北国，北国在埃及、亚述、巴比伦三大强权争夺就迦南地啊，这个控制权的这个夹缝中呢，是苟延残喘，是挣扎图存啊。可是当时的国王呢，更糟的是什么？就是每次几乎都是押错宝，选错边啊，找错了那些啊，这个可以称臣投靠的对象啊，就是也就是说，他们的外交政策是非常的失败，都是误判形势啊，所以招来了更沉重的这个羞辱和打击的啊。这是一个政治的这个时代啊。另外一个就是经济大崩盘的时代，你可以想烽火连天，兵祸连接嘛，那个强权大军动辄就攻入了耶路撒冷，烧杀掳掠一番啊，所以导致当时的物资极度的匮乏，住房也空前的紧张，生产没有了，几乎停摆啊，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所以当时记载就说流民充斥，饥民满街啊，社会矛盾也是非常的破坏。更严重更麻烦的事情是，那是一个信仰错乱的时代啊。耶利米他在犹大国最后一位好所谓的好王啊，相对来讲那个是约西亚啊。约西亚在位的第13年 啊，他是在这个时刻呢是蒙召的。但是大家要知道，往前看，推过去前57年，就是马拿西、亚门他们这些王啊，这个统治了57年，所以整个一个犹大国啊，号称是耶和华的子民，但是他们已经成为了一个专门杀婴儿来献祭的一个犯神之国，也就是说，他们不只是所谓的一个耶和华的子民，他们还是拜各种假神啊！一直到了约西亚王发起信仰复兴运动的时候，那些祭司们本来是沟通上帝和人的这个之间的一个桥梁，祭司们自己都不认识神了啊，不认识耶和华了。我们在2章第8节里可以看到的，所以可见当时的信仰的危机啊，积重难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的审判没有办法不临到。犹大国的败亡是无可挽回的，而在这个时代、这个背景下，耶利米蒙召做了先知啊。就我们今天刚才我们的主持这个俊伟姐妹啊，她讲到那个事情，我非常有同感啊。今天是一个艰难的时刻，今天发生在世界、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事情啊，何其相似乃尔啊！我们可以知道2月24号嘛，今年的。2022年啊，这个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一直现在在持续中，也将近8个月了啊。那今天大家也知道，10月16号是什么日子呢？是一个星期天，对吧？没错，就今天在中国要开始召开20大啊。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相信，对于中国下一个阶段的走向啊，中华民族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前景。啊，会发生很重大的作用。我们要为中国的领导人祷告，求主啊，给这些政治家们智慧，求主让他们悔改向耶稣啊，这是才是一个被神祝福的国家，才是有前途的。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台海的局势非常紧张啊。那美国自己呢，他要11月份要中期选举啊。那在欧洲啊，这个各国的这个民粹主义抬头，民众撕裂。啊，那我相信到现在也新冠的疫情也有3年了啊，我们大家身在其中，我就知道了。现在啊，只有中国还有动态清零啊，我们这边虽然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这边呢又有通货膨胀啊，经济衰退也许已经开始，但是在明年可能会更严重啊。所以，我们自己个人每个人自己面对的挑战呢，自己更清楚，对不对？有些人可以沉着应对，但更多的人。我们需要思考啊，在这种时候，尽管有许多人离神而去，但是值得钦佩的是，上帝还是预备了许多不向巴黎屈膝的勇士，有更多人奋起传扬耶稣基督啊！我很高兴的看到，今天10月16号，我们海德堡校会，待会我们组织敬拜结束以后，我们就有个迎新会。啊，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啊，一个时机，我们会继续的传扬福音啊。我们在座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参与啊。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刻，我们确实还是继续要依靠主，仰望主。那么刚才那段经文里面呢，其实它有一个比喻啊，耶利米他领受的呼召是什么呢？就是宣告神有一个严厉的审判。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照理说，我们现在，哎呀，大家遇到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时刻，我们翻到下一页啊，就是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就会说，哎呀，我们要多安慰呀，多鼓励弟兄姐妹啊，我们都要这个往好里想啊，应该做一些正面思维啊等等。可是耶利米他这里呢，他在。刚才我们读经文里面，它有一个就是一个沸腾的一个大锅的这样一个比喻啊，大家可能也明白，从北一个大的锅啊，那烧满了开水，那倒下来的话呢，被人也烫死了嘛。它那个锅呢是从北往南倾斜，那么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对不对？这里面其实就预言神要借巴比伦啊这一大锅的开水那一锅祸水啊，要。往南侵略，要打到以色列的这个犹大国啊，他要带来的是毁灭啊，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很生动的这样一个画面啊。那么神呢指出啊，就是为什么 以色列人会遭这个一个劫难呢，这很凝重。我们刚读到读了，对不对？就是离奇耶和华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那些偶像。啊，回想起来，从大卫立国啊到那个时候，到耶利米的时刻，差不多400年了。啊，大多数的年月里面，其实都是这些啊，玩梗悖逆的这些人啊，这个犹太人。 上帝已经给了他们无数的机会啊！那今天还看到他们还是沉迷在一个岁月静好的一个时代里面啊！他们就是拜假神啊！那么他们这个时候耶利米的任务呢，却恰只是一个宣告神的审判啊！那当然也宣告神在以色列民真正学到悔改功课以后，上帝还是会赐下恩慈怜悯啊！耶利米他不像林肯总统。 去解放黑奴，对吧？是当时几乎分裂的美国重新变成一个统一的强国啊！耶利米也不像丘吉尔带领英国挨过了二战中啊，真的是很最后关头的时候呢，那个王国危机啊，丘吉尔他是当时是这样走过这段路啊，所以耶利米他要扮演的角色不是英雄，不是伟人，而是要报。 审判的信息的一个那个，在今天我们很多人会讲说，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老说一些不愉快的事儿，就说主咒我们，倒所以倒霉的话，一个乌鸦嘴啊。可是他尽管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哎，耶利米他继续宣扬上帝严厉的审判即将临到啊，所以在那个风声鹤唳、朝不保夕的社会的大的氛围当中，他大声的几乎预言就要亡国了。 在这个时刻，不是再去啊，这个求埃及人出兵啊，来帮我们抵御北国的进攻，不是，他是劝犹大国王，劝这些臣民们，你们不要再以为能够靠你们的那种所谓的外交智慧手段啊，他甚至于说，你们就要好好的跪倒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交在神的手里啊。 所以当时甚至于他提出就是要谈判啊，甚至于放弃抵抗啊，所以这个在当时来讲，包括今天很多我相信我们很多的人也会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不要怎么可以不抵抗呢？啊，怎么可以就放弃抵抗？我们投降呢？你是不是一个以色列的汉奸啊？不叫汉奸了，就以色列的这个已奸了啊，就叫对不对？所以当时这个耶利米他也是惹人耻骂。 辱骂耻笑的啊，甚至于被指千夫成为一个千夫所指的一个卖国贼的啊，所以在这种一种背景下面呢，他却坚持持守上帝交给他的托付啊。那我想说到这个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常常我们可能不太理解上帝的心意啊，也不太理解先知他所他在两面受气，他的那种那种沉重的心结啊。我们现在其实。 我们有时候也要想啊，今天我们的在这个社会的状态当中，也许我就会每天看看，哎呀，我现在的家里的温度是不是19度啊？啊，我今天是不是要加油？还有那个用气啊？啊，那个能源费用又涨了很多，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想这些啊，是不是又会阳性啊？等等啊。可是今天我们就会想到说，其实在整个德国。 整个乌克兰或者整个世界还有多少受苦受辱的人？今天他们还会在哪里呢？啊，那所以那再讲回过头来讲说，疫情现在差不多3年了啊，我们不说疫情的发生缘由、传染啊，那以后的问责啊，将来总有一天真相大白嘛，总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况。那过几年以后啊，我们不去想，先不想讲这些事情。那我讲的说3年来。 啊，许多的教会日渐荒凉，啊，我这段时间我也走了一些教会，我包括我也去了西班牙，我在德国啊也走了一些教会啊，很多教会普遍就是说是日渐荒凉啊，就是我们表面上可能还是笑嘻嘻的啊，心里面呢的负担却沉重，很沉重啊，不只是因为主日敬拜的出席率低啊，而是我们。 我这个我们指的是弟兄姐妹，包括同工，包括我们传道人，我们被忧虑渐渐的抽干了灵命啊！我们得过新冠的，或者没有得过新冠的啊，我们都可能失去这个属灵的嗅觉、属灵的味觉啊！我们失去了属灵的胃口。 啊，我们灵命慢慢慢慢麻木啊，所以我想想，有的时候就说这个麻木呢，其实彼此之间的关系紧张或者疏远，其实它的危害性远远的超过我们对新得不得新冠的那种忧虑啊。我们冰冷麻木是对罪恶和不幸麻木，对悲伤和生命的短暂也麻木啊。啊，消费报复性的消费或者一切的这个娱乐是为了逃避啊，很多的刺激也就都是自我麻痹啊。所以我们有的想想啊，我们有的想想说，耶利米他当时看到的那些不幸和痛苦，他是怎么反应的呢？啊，他学会了交托，他眼睛常常含着泪花，但是心里却还有盼望。他听到了这个审判的信息以后，他有叹息，有痛苦，但是知道怎样面对。那海德堡弟兄姐妹，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我们自问啊，我们今天不是岁月静好，对吗？而且我们一定回不到过去的那个几十二三十年的那种岁月静好，不那种度假，每年回一次中国啊，然后我们这每天每隔2年有一次涨工资。啊，等等等等，我们考虑是不是要买房子？那不是那种岁月静好，我们也很难回到那种时代里面。那我们难道需要惊心？我们需要啊，就是丧魂落魄？我们需要唉声叹气吗？不是，逃跑逃避从来不是智慧，而只有领受上帝的啊这样的一个通过先知耶利米他这样的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直面自己的内心才是勇敢。那我们牢记一点，就是哪怕洪水滔天啊，哪怕真的有人要发动核大战，我们都牢记耶稣作者为王啊。在再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将去哪里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从这个大的方面着眼，我们连死都不怕，我们一心啊仰望耶稣基督，那我们很多的问题我们可以啊那个怎么讲说化险为夷啊，我们也可以放下心头的重担啊，好不好？这是我大概跟他讲一个从大的方面来讲。那么具体的来讲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面呢，我们能做什么呢？其实我们很难做很多所谓惊天动地的事情，或者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什么样一个很别出心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的4到8节啊，其实我们是要认识自己来更新生命啊。那我不知道，我现在看看那个能不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呢？啊，我看啊，你翻到了吗？那个好，我们就姐妹一起来读一下好吗？1章的4到8节。耶和华的话听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耶和华呀，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
你
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个四到八节里面呢，其实是耶利米和这个上帝的这个一个对话啊。在对话里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我们那个标点符号不是很清晰嘛，但是我们自己再多读两个就明白了。有他和耶稣，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上帝说你要去做啊，你要开始接受我的托付和这个差遣。可是呢，他就找自己，哎，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我不知道怎么应对啊，我也不认识我自己到底怎么回事，对吧？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话。那我就想到说那个 PPT 你看那一页啊，我就想说，其实上帝是让耶利米呢，你要认识自己 啊，你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和偏见，你要挪去接受上帝使命的阻碍，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觉得是这样的话呢？啊，同样呢，这个意思呢，我就是跟大家也说，就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认识自己了啊，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不完全认识自己。我们有快乐，我们有痛苦啊，人生的痛苦、人生的快乐其实是两个层面，又是相辅相成的啊。你有快乐，你就一定有痛苦，对吧？人生的快乐并不相同啊。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将我自己的快乐去分享给别人啊。有的时候，我最多晒晒朋友圈啊，我有的时候有一些开心的事情跟他讲一讲啊。那但是呢，也有的时候啊。不要做的太过分嘛啊，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是物极必反，有的时候我们太多的宣，张有点不要太张扬了啊，不然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别人的嫉妒啊，别人也有一些苦毒的情绪会产生啊。那当然人也有痛苦嘛，痛苦就是各式各样的啊，快乐不一定相同，可是痛苦呢更是这个有各式各样的，但是人生的痛苦呢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还会我们在迷失当中因为处在痛苦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状态更差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更会加重我们的怀疑和伤害的啊。所以经文这里呢，耶利米呢他面对的问题很多啊，他也不光是有这个自己的心理和情绪的问题，他更有一跟上帝互动的一个困难啊。我们其实在我们自己同样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说在今天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啊，在我们属灵的喂养包括我们自己的服侍都遇到一些瓶颈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一种无所作为的观望态度呢？我们会不会有一种逃避和埋怨的一种受害心理呢？啊，我今天想跟大家就从这两点来讲，就是耶利米他当时就跟上帝的互动当中，他对上帝的认知不是太清楚，一开始他就总是逃避嘛，他总是觉得我也没什么好做的啊，我能力也很弱等等，对吧？那他甚至于还是被人家委屈啊，被人家这个污蔑啊，这个时候呢，他也有一种受害心理啊，所以在这边我就想到说，这两个，一个受害心理，一个是观望态度啊。这个是如果我们要正视这两点的，否则我们会常常会唱些属灵的高调，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哎呀我要去传福音啦，不过我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追求真理啦啊，这个坚守持守信仰啦，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啊。所以耶稣基督他看重的不仅仅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看重的是我们生命的改变，他看重的是我们对他深刻的认识啊，所以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非常重要。好，第一个我就想从在第六第七节里面呢，我们看一看啊，耶利米呢其实在这里呢找出种种的理由来回避上帝啊，其实他内心深处是一种无所作为的观望态度，哎呀你就别来找我啦，哎呀我这个能力低下啦，我也做不好啊，这个我们常常也会这样的想法，我不熟啊，我没有负担，我没有感动，哎呀你别来找我做这个服事，对不对？我们常常也会有啊，摩西当初是这样，以利亚耶拿都是这样，都是步履蹒跚的领袖，当一个重大的使命交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逃避，他说我做不了啊，这个事情是到底对不对呢？其实它是一个心路历程的问题啊，所以不是说他对不对，其实他的这个反应呢，是他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必然的一个反应啊。耶利米好像是有自知之明的，他从小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小镇的一个这个祭司的家庭出身嘛，我不是名门贵族，对不对？他形容自己呢，就是年少嘛，智力很浅，左口笨舌啊，所以他面对这个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恐惧的啊，就在刚才的第一、第六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都这样表示出来。那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上帝啊，我爱你，谢谢你对我的呼召，不过你别把我这个不对的人在不对的时刻放在一个不对的位置上去。我们有没有常常这样的想法啊？也会嘛啊。从整卷耶利米书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人十分内向的啊，甚至于有一点忧郁的倾向的啊，所以这个他可以找到很多的借口， 其实你我也常常会有类似的顾虑嘛。哎呀，我已经年龄太老了，我已经70岁了，我已经60岁了。哎呀，我很笨呐，我讲不了3句话，我就要看稿了啊。那我记性也很差啊，我常常要生病看医生，我也不大能够受得了别人的气啊。我的这个电脑技术我也不大会用啊。我跟你讲，我们常常会找到无数个理由来保持自己无所作为的一种观望态度。哎，教会有这个需要，教会看到这里的不足，不过哎呀，交给神了、哎、我是不行的，我没办法做。我们常常会这样的啊，这是一种无所作为的态度。那有一位朋友他是跟我讲过，他说那我们中国人不就是要无为而治吗？道教中不是讲无为吗？啊，这个小国寡民嘛，我以前很欣赏这小国寡民，这个我们不需要那个铺张浪费，我们不需要追求富贵，不需要，我们就消极避世就好了啊，好像这个无为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管。那耶利米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没有啊，这个在这里耶利米他不是说消极啊，因为无为本身他有一个努力的学习，积极的进取，他对自然和社会的法则知晓通透啊，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不肆意妄为，以道行事啊，这个谨慎慎行，朴素节俭啊，所以这个所谓的无为是不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拼命一点达到一个目的嘛啊，所以道家他讲到是无为而无不为啊，也就是说无为是一种境界，不是理解为，不要曲解为一种过程啊，无为是要人们就是要淡化像浮云一样的功名利禄啊，人我是非啊，从争权夺利的这个罗网中解脱出来的啊，是一种不争之争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讲说这个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淡漠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这样的一种境界啊。但是啊，我们常常把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呢却理解为就是我不要做，我不需要做啊，就我们教会以后怎么样，哎，交到神的手里了。他这个交在神的手里是对的，是实际上是上帝掌管我们的孩子们教会，上帝带领我们，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上帝从来也呼召一批人是来服侍委身教会啊，来更新我们的生命的啊。他所以我们不是要靠自己的奋斗，但是我们又要在上帝的带领下面，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啊。所以即使我们今天处于今天的这个困境，我们有的时候不知有很多的。不光是困境，我们常常思想当中有很多的迷茫啊，我们甚至于或者是不想做任何的事情了啊，或者是说我们很尽快就搞定任何的问题啊，我们马上解决啊，我们之间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有些冲突啊，我马上就说好吧，我们两人马上就希望我们彼此拥抱，马上就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是其实是不可能做到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其实啊。这个耶利米他的那种自己不想无所作为的那种想法啊，其实上帝是鼓励他啊，你不要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找到自己的不足，是你看到自己的不足是好的啊，但是并不是你无所作为的这样的一个借口。那我们不想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就靠神，同时我们自己又根据上帝的呼召，我们完成上帝给我的托付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成就上帝的事业啊，上帝的这个心意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是一个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平衡的啊，一个服侍的状态啊，我们要等候神，我们确认神的主权啊，那个特别是最困难的时候，对面对这些最困难的事情呢，我们是要等候神求助，寻求属灵的力量，但不是马上解决那些具体的问题。或者总是推说，哎呀，我不配了，哎呀，我不应该做同工了，或者哎，你们去做吧，我就不做了，或者说我做了，我就反正就祷告就好了啊。祷告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祷告才去做事情，但是不是你就是作为一种搪塞的借口啊？这个是要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啊，我们不需要这个躺平放弃，或者找出种种的理由来回避上帝的。啊，所以尽管我们在目前的这种状况当中，我们常常有无助感、无力感，对不对？但是啊，就像我在这边给大家这个找的这段经文嘛，啊，就是说诗篇27:14里讲到说，我们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 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啊，我们希望倾听神向我们说话，学习我们的功课。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阶段里面，我们安静忍耐啊，就是一个等候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啊。那我想有的时候啊，我们不仅仅是无所作为的那个想法啊，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担心，有一些惧怕啊。我们自己确诊了新冠啊，我们算了，我们也老了，无所谓了啊，确诊就确诊了啊。那可是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哎呀，万一他生病了怎么办？影响学习了，将来长大了会影响，是不是会影响他成立家庭？会不会更多的想法都出来了，对不对？啊，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些担心呢，是可以让我们提前有一些准备，但是啊，如果太担心了啊，这个太过分的这个想到以后的可能的那个，那慢慢也许我们变成杞人忧天啊，也可能我们的眼目就离开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要特别小心啊！那耶利米是在他的所作所为，他所讲的，他是告诉我们啊，等候神，等候神的召唤，上帝来解决我们的思想问题，比如说啊，就解决我们的这个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扭曲的一些偏见看法啊。那我们是需要依靠神啊。那我想，其实过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中，我的服事当中，我们常常也是。哎呀，怎么看到这个情况很不尽人意呀、啊？啊，我们其实觉得好像是不是就要多努力啊？这个多奔走啊，多打电话就能解决啊？不是啊！我记得我们以前刚去那个慕尼黑教会牧会的时候啊，当时大概有五六个家庭吧，大概有二三十人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就每个礼拜就祷告会啊，祷告会三个、五个、八个、二十个人啊，越来越多人来参加祷告会。那我们是实体祷告吧？那时候我们就大家在跪在地上祷告也好，站在一起啊，那个手拉手祷告也好啊，我们就很具体的祷告说，我们现在有六个、七个家庭，我们求主给我们加一倍啊，十五个家庭，求主让我们的工作团契，特别是那些啊念完书嘛，我们就留下来的一些同那个学生。找到工作的啊，那个时候到慕尼黑工作的也真的是很多啊。那家庭新来的家庭，家庭那些啊留学生来啊，那所以上帝真的是听祷告，一年、两年、三年以后啊，那个家庭确实真的增加了15到15个、20个啊。所以家庭也是教会当中很稳定的力量了 啊。所以啊，当然学生就比较少啊，就是学生的话，那个学生团体的人数反而一直是在。稳步的下降，虽然我们去传福音，虽然我们是什么，但是所以这个是一个上帝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就是在不断的不同的时期里面的那个服事的对象有所调整啊。所以当我们在改变那种无所作为的那种心态的时候呢，其实上帝是做工啊，他也让我们看到需要调整我们服事的对象，看到每一个历史时期，比如像前段是两三年的时候，疫情期间的时候，旅游团来的很少，对不对？海德堡是一个旅游重镇嘛，啊，来的旅游团就很少，来的这个学生就很少啊。那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就有一些门徒训练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怀，我们现有的同工啊，或者一些潜在的同工苗子啊，我们都是加强这个装备嘛啊。我们在经历了这样一次瘟疫以后，我们。更成熟，我们心智更坚定啊！那求主这个差遣我们啊，让我们在下一步的传福音和建造教会的培训门徒的这两大方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突破，对吧？啊，所以我们的等待，不是无所作为啊，等待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我们就是祷告主，求主来动工。啊，当全世界的人都在慌张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教会应该在祷告中大声的疾呼啊，就像罗马书12章12节说的，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啊。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在渐渐的灭亡，一些受造之物都要在人类犯罪堕落后的诅咒中叹息，而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海德堡的在座的各位啊，我们这些经历过灵魂救赎的人，我们经历过这个圣灵给我们的洗礼啊， 我们一定能够亲眼看见耶稣在地上的天上的荣耀啊。所以疫情确实在过去好些日子里带来了许多困扰痛苦，甚至有死亡啊。其实在我们周边，我们这边看到有一些大人啊，有甚至有些孩子都不同程度的得了忧郁症自闭症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更多的人是思想神通过过去的这两三年这段日子里面让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呢？你有没有学到正面的功课？你有没有？各位，你扪心拍拍自己胸脯说啊，这段日子过得怎么样？神允许发生的事情，我们就默然无语，我们学会等待。他让我们不沉浸在过去那种岁月静好的虚幻感觉里，而是通过这些磨难，通过 corona， 通过疫情，通过我们自己家里个人遇到的一些事情，我们更加知道是神掌管一切，知道他不会一直让我们这样无所作为下去，也不会让这个豺狼当道，也不会让疫情肆虐啊。所以我们相信，就是通过忍耐的等待，避免一切的忧虑和只想过顺服的生活的这个心态啊，我们这些东西我们要挪去以后，表达我们对上帝的依靠，同时我们更新生命啊，我们渴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在新天新地与他相遇的啊。所以我相信这个是我们要更新自己生命要思考的这个问题。刚才是讲到无所作为，现在我再简单讲到说第八节里面那个逃避和埋怨的受害心理啊。那个耶利米他做不下去，他先知做不下去，他想返乡隐居，因为他的家乡的人都认为他的侍奉是奇耻大辱啊，是一个出卖祖国的卖国贼啊，居然想要杀害他。这个在耶利米书的十一章二十一节，将来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啊。那个时候呢，犹大国很多的人是与他为敌的啊，你怎么会投靠这个外邦人呢？你怎么会投靠这个侵略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人呢？啊，你怎么帮他们说话呢？啊，所以众人耻笑辱骂，他的好朋友都离开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何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我们的难处，甚至于我们被人误解的这样的一种艰难的处境里，弟兄姐妹，我们要正视处境，我们要看透人心，我们靠主喜乐，求主制止罪恶并消除苦难，也求主赐下智慧给我们。当初赐下的智慧给耶利米啊，赐下认知力和执行力。我们会不会觉得有受害的心理啊？你看，让我们这三年当中打了好几次疫苗，结果我还是确诊了啊，对不对？有什么用啊？啊，你搞，现在让我们回中国，那个机票像加天价一样啊，买不到机票，动不动熔断啊，是不是防疫政策中国的有出问题呢？啊，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很多人对我们就过不去呢？啊，我买了房子了，结果这建筑公司破产了，房子烂尾了，我是不是还要还银行的贷款呢？对不对啊？那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可以带着一种受难的心理，我们去埋怨别人，我们去责怪环境啊。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说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做同工嘛，啊，我是尽心尽意的做，可是却被误解啊，因为我有的时候我总是走在前面，走得太快啊，说话太直，自以为是啊，在这里面就有两方面的问题了啊。我不是认为说，你做的多就错的多啊，确实有的时候，确实你不做不错，有的时候这样少做少错啊，在人的眼光里是这样看的啊。神的眼光里说是我们要做，我们要调整自己啊。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走得太急，当弟兄姐妹、当同工会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我们就放一放。我们再祷告，下一次同盟会再提出来，对不对？我们就一起众人以约美的时候，我们就去推行去做啊。但是一方面呢，我们又不要埋怨别人，说你不理解我啊。我这个是要双方的一种彼此的沟通啊，彼此的找到一个共识啊。那么我们尽管我们在教会牧养和教会服事的理念上是有一些不同，做法有些差异，但是呢，不要去责怪别人。 啊，不要认为别人是对我有成见，故意来这个对我过不去啊，排挤我、打击我，其实没有啊。我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呢，一方面呢，我们又要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氛围当中，在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范围当中，我们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做啊，这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啊，那特别是一个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人呢，是应该先开口啊，那表示歉意啊，应该啊谦卑服服，像耶稣基督一样谦卑服服，虚己啊，来得到这个别人的理解啊，饶恕别人，同其实自己也是在神的面前得饶恕啊。那有一位学者芒格啊，他说我不会因为人性而感到意外。也不会花很长时间去感受背叛啊，因为他人要觉得受害嘛啊，那个别人都对不起我嘛，对不对？我就心里面很难过。但是呢，他就说了，他说这是人性的问题啊。他说我总是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一类的事情，我不允许自己花很多的时间去感受背叛啊。这个我不喜欢任何成为受害者的感觉，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受害。如果我们为因着传福音的缘故被逼迫的话，那其实是有福的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就讲到说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自恋自爱的啊，这个，所以他讲说，我相信自己不是受害者，而是幸存者啊，因为上帝要使用我，因为上帝要使用这个耶利米啊，所以他尽管受逼迫，但他不是牺牲品，他不是受害者。啊，这个意义上来讲，所以耶利米他领悟的是什么呢？人性是靠不住的，尽管我的老乡甚至于我的亲戚当初曾经怎样的啊拥戴我，怎样的鼓励我出来服侍，可是遇到难处，遇到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有一些不同的时候啊，这个他们就落井下石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对不对？在每一个看似善良的面孔后面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自私和幽暗。这个话讲出来好像说，哎呀，你是不是有一点太负面了？不是啊，我们如果看明白了，妒忌纷争搬弄是非本来就是罪人的常态，自私的本性常常会让人产生忘恩负义的行为啊。所以如果你以前没看明白的，你是在社会上也好，在家里也好，在教会里，你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第一，你觉得很挫折，你会很灰心，你会问上帝，对不对？那你甚至于会埋怨几句都可以。但是两方面，你遭受冷落、排挤甚至背叛的时候，觉得自己受了伤害的时候，要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曾这样伤害过别人，要提醒自己。受害者心态会让一个人一辈子活在失败和苦毒的阴影里面，失去阳光和快乐，这是要反省的一个方面啊。也就是说啊，我自己的问题啊。但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当受到伤害的时候，当我自己啊看到别人的这种这个自私的本性也好什么，其实我们自己也有吧，我先是反省自己有自私的。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还继续信靠神，将这些事情交在神的手里，你不去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不去找那些人算账去报复啊，我不要，我继续知其不可而为之。我知道在这样一个弯曲背影的世界里面，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有心灵深处这个阴暗面，我们心灵深处有很多需要被神对付的地方。你看到他这样对我，我不是受害者，我是幸存者，上帝要使用我，我不要在意他对我的伤害，我要注意，我不要去伤害别人啊。这个是不容易，尤其是在我们现在 corona 期间啊，包括现在有一天，说不定过几个月有一天停水了、停电了啊，包括停暖气了，我们一定会抱怨的，然后我们一定会责怪的，然后我们一定会放弃一些原则的。你看看，就是因为制裁，所以造成我们现在短气、短电。那么好，我问你，那么我们就是不是就像俄罗斯这样的一个侵略者，我们就屈膝了？哎呀，拿去吧，乌克兰四个州拿去吧，没关系了。他拿去乌克兰四个州，再过几年他拿走波兰，再过几年拿走这个我们东德地区，怎么样呢？有没有可能发生呢？有啊。那可是我们今天难道不能够忍受一些痛苦，我们就是 这个是我们要想到说，世界上有很多的罪恶，有很多的罪恶，特别是包装在一个一个大国要崛起呀、一个是这个是好像是为了老百姓要做的造一个天堂啊那个能够生活很富足啊，这种是剥夺了老百姓的自由，剥夺了这个人民来信仰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自由，那这种是最可怕的啊。所以我想到说，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是幸存者，我们是上帝拣选出来的特别的一群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对不对？不是单靠励志，也不是我们常常会看一些心灵鸡汤的一些文章，不会的啊。一个掉进泥潭中的人靠自身是难以挣脱的，在那个泥潭里面，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个沼泽地泥潭里面，你越挣脱越沉下去快，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世界里，一个人靠自己的能力是难以摆脱绝境的啊，唯有依靠那个来自高于自身的那种力量，我们要靠我们的教会，我们更要在绝望中无力挣扎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双带有钉痕的手伸向你，谁的手啊？那是耶稣的手啊！你要牢牢抓住耶稣那双手。这个世界只有一种舍己的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爱，让你我摆脱受害者的身份，成为一个幸存者。而人心像潮水一样的动荡异变，对不对啊？我们进领教过嘛，或者我们年轻我们还领教的比较少一点啊。耶稣的爱却是自古长存永不改变啊，所以这个我相信我们这是要常常需要思考的。像耶利米，他今天更新自己，不只是嘴巴里讲更新自己，不只是说我今天原来抽烟了我不抽烟了，原来有一些上网的这个癖好啊，整天的上网几个小时打游戏的这些我就不做了，不光是这个，而是我们的品格上我们慢慢的越来越成熟，我们就对付自己，常常要埋怨呢、受害者的心态啊，我们常常无所作为，我们躺平什么也不要干了，然后我拿那个手指头对着这个同工对着那个弟兄姐妹说，哎呀你看你不行你不行啊，我们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啊？所以我相信这个今天我们要我们要信靠耶稣，我们才得到真的智慧啊！我们从任何一个人的遭遇，我们都可以看到人类的悲哀和不幸啊！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因为我们拥有的美好其实是非常少、非常的短暂的啊！我们人如此的脆弱啊！我们非常脆弱，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对不对啊？我们其实天天在我们周围天天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在海德堡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祷告啊，我们一定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得到更多的这个祝福。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得主，就是认识使命，得主应许啊，从第九节到第十九节里面，那大家知道就是你更新了生命是干什么的，当然是摆脱我心里面的啊，调整我们的情绪，整理我们的关系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被主使用，我们被跟主同工啊，这个我们来翻转我们的生命，那才是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超越。那个时候我们才不会对我们的环境和我们自己的这个一种个人的处境有那么耿耿于怀，不太介意了。啊，我们在第九到第十节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听主教诲啊，预备自己啊，就是我发现就是这个耶利米他就在这个里面，他就听到了这个上帝对他的召唤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我大概在二三十年以前，我听到过一个思想，大家都知道嘛，就是 positive thinking 啊，就是积极思想的问题。他们有的人很夸张啊，就是啊，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喜乐喜乐喜乐，然后我就喜乐了啊。在教会里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嘛，我说不会吧，你的问题没解决，你怎么自己叫两声喜乐喜乐喜乐就喜乐啊？他是有一些提振自己情绪的作用，对不对啊？我可以的，我很棒的，我能做到的啊，对着镜子每天喊一喊啊，那是不是会把消极思想就从你的潜意识里呢清除掉呢，使你心想事成凡事亨通呢啊？ 也许有点帮助，每个人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人生的真相啊，也不是圣经全面的教导啊。在耶利米身上，我们看到上帝的法则是什么呢？啊，不是叫你祷告祷告祷告，洗了洗了洗了洗了啊，这个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振奋。上帝的法则是勇敢承认自己的软弱不足和失败，然后允许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行其事。我们的力量和自信是来自神的，不是来自有限的软弱的自己。我们可以开始，重新开始，从今天起，2022年10月16号，我们开始学习做一个好丈夫、好员工、好同工、好牧者。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呢？啊，这是耶利米身上，我们今天学这段经文是要看到他有这样一个思想认识过程，然后他发现上帝原来早就知道他的软弱不足失败，但是上帝要用他，你愿不愿意被差遣被使用呢？啊，所以在这里面这个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紧张又犹豫并且抗拒，不过幸好啊，幸好我们常常会被上帝召呼唤，或者弟兄姐妹来说，哎呀，你起来做同工，或者你要做什么呢？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说，我们心中有没有平安呢？我要祷告心中有没有平安呢？啊，我跟你讲，心中有没有平安非常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寻求神旨意的那一个指标啊。真正有影响力的重大的使命必然会带来挑战，带来压力啊，绝不可能让你泰然自若轻松愉快啊，这是一个心中有没有平安。我们做事情心中要有平安。现在我跟你说，你要回国去啊，我们参加回到中国去，然后呢现在到这个芯片公司去做事情啊，因为很多的芯片公司现在可能有一些重大的变化啊，那个很多外资包括美国，主要是美国还有很多外资也要撤了啊，不这个什么了，你现在就好好的回去做这个事情啊，心中有没有平安啊，我就要回去。弟兄姐妹，不是这么简单啊，希望求主给你智慧，让你整个的考虑啊。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啊，环境有没有法有没有印证，心中有没有平安，环境有没有印证，也不是寻求神旨意的唯一的指标，或者说必然的指标啊。所以我们这个是要需要求主改变我们的生命，整个让我们的执行力啊和分辨力和判断力和决策性，我们都要在神的心意当中啊。耶利米蒙召的时候，他那个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啊，都没有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假装成另外一种人，他不要求我们遮掩自己的过去，相反他要我们转向他，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直到成全了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啊。今天我们不在乎说今天在海德堡工作，在纽伦堡工作，或者说到中国去工作，不是，而是说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怎么样来按上帝的心意更新我们的生命以后被他所用啊，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啊。那在第11到12节里面又有一个比喻，刚才我们讲到一个北国的那个大锅，对不对？11到12节里面提到有一个杏树枝啊，杏树枝呢是留意保守的这个字根啊，在原文里面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若按我的心意去做，耶和华说，我必处处的看顾你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啊，就是在第1章的第17节里面就说，就是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啊，将上帝审判的这样一个大的这个原则去告诉其他人啊。所以啊，你按上帝的心意去做，你就得神的保守啊。今天静坐不动的人无法经历神的大能和大爱，唯有迎向挑战起而行动的人才能亲尝上帝那又真又活的恩典啊。所以耶利米经历了这个政治风暴、王国劫难，甚至于要杀害他的这些很多的事情，他还在服侍，不怕啊。上帝有这个给他一个杏树枝的这样一个保守他的这样一个应许。那么在第17到19节里面呢，他是回应了呼召啊，然后呢神就赐他能力了啊。有的时候神差遣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啊，做我们一些喜欢的擅长的事情，但有的时候耶利米受呼召的时候就是一样的啊，神要我们挑起我们自己认为挑不起的重担 啊，但是我们如果信靠顺服，我们就一定能得到神大爱和大能的介入，使我们的生命、生活和侍奉全然的翻转，更上一层楼。啊，你说，比如说我跟俊伟还蛮熟的，我就举例说，俊伟说我不合适啊，那神说，我认为你合适。那俊伟说：“哎呀，我做不到，我做到吧。”神说：“哎呀，我认为你做得到。”哈哈啊，你有没有？你会不会有跟神对话的时候有这种感受呢？啊，那比如说，陈宇传道他说了：“我孤单，我觉得害怕。”啊，那神说：“我绝不撇下你，总不丢弃你。”啊，那陈宇说：“哎呀，我怕搞砸了。”神说：“我掌管一切。”啊，我是相当于就是那个时候耶利米也就是这样跟神有对话。那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对话和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互相之间的这个互动呢？有的啊，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啊。所以过去我们已经晓得了耶稣啊，我们过去上帝已经把你分别为圣，过去已经委派了你，现在上帝正预备差遣你，预备吩咐你做什么，他和你同在。那我们相信未来他要拯救我们，要把我们从一个目前的这种生命状态来提升我们啊，让我们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啊，这个是上帝要我们的一对我们一个最大的一个期盼和应许和挑战啊。不要求与能力相等的工作，我们却要求和工作相等的能力。神没说他是委派的任务，这个任务很容易，但是这个他的大能啊，他的能力一定赐给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回应上帝的啊祷告啊，我们的回应上帝的祷告，就像我们今天待会4点钟我们要有一个迎新会，我看了大家的这个海报设计的非常好，而且节目也非常丰富啊，有吃有喝，然后又有教导，又有感人的这样的一种上帝的那种爱啊，我觉得就是。这是最很美好的一个服事嘛，啊，就是上帝其实赐给我们，海德堡教会很多人啊，我们的这个恩赐，或者说给我们的一种能力啊，他不要求我们，不要求神给我们安逸的生活，乃要求神使我们更坚强。我们不要求与能力相等的工作，乃是要求与工作相等的能力，不是我们所做的成为神迹，而是你我。我们本身成为上帝的器皿和神迹，不是我们，乃是每一天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所拥有的丰盛的生命会见证上帝，我们上帝无比的荣耀啊！弟兄姐妹，这不是不仅仅是耶利米的梦想，这是上帝的心意和意向啊！他是为了我们海德堡弟兄姐妹得益处。为了海德堡教会得复兴，让神国得扩展啊！耶利米是我们的榜样，耶利米也是通过耶利米啊，上帝再一次给我们在座各位的力量和智慧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通过耶利米对我们说话，我们相信你那慈爱的双眼正看着我们。你看的不是我们每个人目前的光景，也不是我们过去的记录。我们过去有成功的，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失败的或者不完美的经历。主啊，你是切望我们成为一个爱你的人，认识你的人，愿意接受你托付的人，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让我们的一生被你所使用。不管天崩地裂，不管 corona， 不管经济危机，不管通货膨胀，这些事情过去历史上无数次的发生，今天让我们经历到主，经历到这些难处，是你要让我们学功课，你要让我们更成熟，你要让我们更坚定的信靠你。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功课，也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课题，让我们思考，让我们祷告，让我们孩子把教会弟兄姐妹能够更加信靠你，跟随你，成为你的精兵。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